所以说神的路是正路啊，神的路是正路，计划我前途啊，灾害不能临到，平安无烦恼。我们最近在看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这是什么？这是神的路。这个神的路啊，他老早老早以前就做好了，还能不能受这个世界的思潮影响啊，政治影响啊？为什么这个路是平安的？为什么这个灾祸不能临到？因为那条路老早就修好了，而且是在天上的。我们在那条路里边，你就可以遇见神，就可以走得稳稳当当啊。现在所有的新产品呢，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不知道是不是？我认识一个眼科医生，我们的好朋友。然后我的女儿呢，到了17、18岁，她就整天在想说，把她的近视眼动动手术不是挺好吗？那眼科医生怎么说啊？他说，我所认识的医生里面没有一个人自己做的。为什么？太新了，还不知道谁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神的路是一条老路，不但是正路，是善路，是一条老路。所谓神的话语安定在天，那你真是拿他没有办法。他一句话讲完，一件事情做完，什么东西都弄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有很多很多的人啊，说了很多很多出名的话，有的时候你觉得他挺对，有的时候你觉得他很错。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你跟神的路一比呢，总会有一些偏差。哎，刚刚又想起来这个毛老爷，现在据说他已经升级成毛老爷了，因为已经变成神明了，对不对？不能再叫他毛主席了，主席已经换人了，老爷不换人。毛老爷曾经讲说，向工农兵学习，这个对不对？那你去学习你就知道其实是胡闹。可是工农兵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有有，只是你去学他那个东西干啥？是不是你跟他学怎么做酱油倒是有可能，还有一些古法而已啊。其实我们在读的圣经，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算不算是跟工农兵学习啊？当然算了，亚伯拉罕这个到底念过什么书很成问题的，他绝对就是放羊的，他不像我们这么有学问的。哎呦，跟他到底学什么？学信心。为什么要跟他学信心？不找一个亚当啊、斯提凡啊，年轻啊、力壮啊，又有智慧又有聪明又有能力，为什么要找一个老头连儿子都没有，连生儿子都生不出来的一个人啊？无名现在只是因为几千年来事情成真了，所以他成了世上大大有名的人。其实这个人本来是就跟我们乡下一个糟老头死掉一样，你根本不会去注意到他。可是偏偏他有很多东西要我们学，他不但是要我们学，而且他是表率。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神选这样一个人？因为如果神在这样一个没有学问、没有地位、没有名声、其实也没什么特别本事的一个人，年纪又大，圣经形容他身体如同已死，如果这样一个人都能够与神同行，那我们有没有得学了？有的学了，有的学了。你会发现唯一的困难就是我们太有知识了，我们比亚伯拉罕呢太行太强了啊，所以呢才成为我们的妨碍。学雷锋啊没办法改变中国的，你学亚伯拉罕可以改变教会，对不对？像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人，后来在约书亚记里面就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随着他的祖先在大河那边，本来是侍奉别神，是拜偶像的人，他并不是天赋异禀生下来就信耶和华。到了70几岁就出国留学，那我们30、40岁出来，那20几岁出来根本不是问题，是不是？70几岁的就带了几个包包，带着他的太太，带着他的侄子，就往一个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地方。他到了那个地方，他是无名无姓，除非你这样想，要不然你没办法体会到当初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现在这个小，咱们今天哪个人看起来是大有出息的？今天戴个小帽子那个小家伙啊，Dylan，我怎么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你说神跟 Dylan 讲，将来啊，你要成为世上大大有名的人，我要把 Pearland 加上 Harris County， 连 Austin San Antonio， 通通赐给你为业。你还没讲完你就笑了。但我们在这不是最穷的人了，我们有学位，我们有好多好多的东西。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就是个老农民啊。就是一个放羊的老头，把这地赐给你为业，他信不信了？信。你的后裔要得这个地为业，信不信了？信。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信不信了？ 信，信就算伟大的义。能不能学？能啊，圣经里面有多少的应许都是对着我们讲的。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就是不信，那么简单。神一点都没变，神一点点都没变。好了，那亚伯拉罕因为信，神就称他为义。所谓称他为义呢，就是不算他为有罪了，这个人在神面前一切的问题就过去了，这么简单的。要记得，圣经虽然的话讲说亚伯拉罕信神，这个信却不是讲到信神的存在。我们今天在做见证的时候，有的老基督徒了啊，做见证还是常常犯一个毛病，上来就是我信神以后，你信神以后，这个听起来是完全没内容的。亚伯拉罕不是信神，他也不是信神的存在，他是信什么？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要记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准确。我们信是一个有根有基有内容的信，而不是说我现在信上帝，上帝我现在信你了，一点用都没有了。神在历史上做的事情是什么？神说的话是什么？你要就着那个去信，那就行了。比如神跟亚伯拉罕说的话，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请问那个后裔是一个单数的字呢，还是一个复数的字？要不要猜猜看？实际上是一个单数的种子。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和你后裔里面一个特定的那一位得福。那一位是谁？那个叫做凭着应许生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世上万族都要归顺，万族都要因他得福。那这东西你信不信呢？信不信？你得信。信神什么？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而且已经成就。耶稣来了两千年了，已经成就了。你信这个，你就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可以开始经历到神。你不能说神做了很多事，说了很多话，你光信他的存在没用啊。因为与神来往是他立了规矩的，你不能够另起炉灶的啊。这个叫做我们怎么样效法亚伯拉罕生以撒。头一件事情，效法这个老农民的信，很简单的信。可是他虽然信，却不是一个糊涂的信或者模糊的信，是一个特定的信。亚伯拉罕信神什么？这块地要给我为业，永远为业，从我的后裔里面有君王，有救主，世上的万族要因为我和我的后裔，因为我信你这件事情得福。那我们得福是不是因为他信呢？当然，要不然你怎么效法他的榜样呢？所以和大家说过了，亚伯拉罕就在神的面前成为我们的什么父？对，所以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不是他叫做信心之父，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先，我们也因信成为他的后裔。那这样你就晓得了，以后圣经凡是讲到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都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啊！所以尽管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为什么跟我们有关系？关系出在这里。好了，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向工农兵学习？第二件事情呢，这个我们上一次讲了，亚伯拉罕到了他年99岁的时候，我们也读了那段圣经，他的身体怎么样啊？如同已死。你又知道神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老头，因为这个老人快怎么样？快死，是不是？他要是选一个不会死的人来做我们的榜样，那也麻烦。他要选一个离死还很远的人做我们的榜样，也麻烦。一个行将就木的人，那真是活在世上什么都不行了，这样的一个人他却能够生出子孙来，因为他信心的功效，因为神应许真的给他做成了。不过虽然做成了，那中间出了一个插曲。我们上次讲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这么一商量呢，他妻子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我不能生呢，我这个埃及侍女给你生，生出来的人叫什么？叫做以实玛利。那再和大家提醒啊，你每天看新闻，每天看新闻，是不是伊朗的总统要扬言要把以色列给他毁灭掉？为什么呢？因为《荷兰经》说以实玛利的子孙，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子孙。这个再和大家一再的提醒，100%的是谎言，他们不是以实玛利的子孙。那个时候就以兰人、埃及人，是不是叙利亚人，跟亚伯拉罕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不是从他这个生出来的。以实玛利人只是一个很小的支派，以后也没有真真正正说以色列国灭在以实玛利的手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经从来没有说这是一件错事，但是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容让这件事情发生？原来这个人啊， 不管他做什么，哎，都要成为我们的榜样，这好玩吧，对不对？那雷锋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榜样，那是因为他做对了，做错了，他做对了。他要是做错了，那毛主席还会不会御笔一批说，哎，大家学雷锋，是不是？他那句话怎么写的？
向雷锋同志学习。
哦，向雷锋同志学习，那是因为他做的对呀，他做的不但毛主席看得对，老百姓都看得对，是不是？亚伯拉罕做的事情不见得全对的，只是他这个不见得这么对的事情，我们就算不好意思说他错，也觉得说这个有点问题吧。那干嘛神要容让这件事情发生呢？哦，原来连他做的这种事情，哎，都算是我们的榜样，都有了好用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神借着这件事情来彰显在我们身上的问题以及这个解决的办法是什么。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两个类似的角色啊，一个是罗德，一个是伊什玛利，这是都是不正规的，对不对？这弄不太清楚。你说他是属于亚伯拉罕家的吗？他是，但是他是不是完全在神的应许里面呢？好像又有点问题，对不对？那上次圣经就给我们解明了，哦，原来主耶稣说的这个重生啊，就是生两次的意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也生了第一次，那个第一次叫做什么？那个肉身叫什么名字啊？照着亚伯拉罕家来看的话，你就叫什么了？你叫荣以实玛利。我们先生的那个生命，我爸爸妈妈，哎，照着约翰福音讲，是凭着情欲生的，凭着血气生的，是属乎情欲的，属于血气的那一个生命，是以实玛利的生命。以实玛利的生命，神是不是就不赐福给他了？没有没有，神说也赐福给他，让他成为大族。哎，没问题，饿不死，两次在旷野里面落难，神都救他，没有问题，以后真的也成了大族。那这又怎么样呢？只是哎呀，紧接着亚伯拉罕家里面就有问题了，因为以实玛利生得早，这个小以撒后来和他妻子凭着应许，老头老太真的生娃娃，那个娃娃生得晚，生下来的时候以实玛利可能已经13岁了，这13岁的小东西啊，他可能跟他的小弟弟玩，他也可能是调笑他，也可能是欺负他，但是这个老妈妈老婆婆撒拉一看，撒来一看，老太太不高兴了，老太太就说话了，这个是使女生了孩子，对不对？本来是使女生了一个做我的孩子，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么一比，那个孩子成了什么？出身不好的使女生的孩子就不能够怎么样啊，不能够升学啊，不能够做官啊，很多人黑五类他就没办法，对不对？那一看到以实玛利就不行了，使女生的不能和主母生的一同承受产业，因为当初神跟亚伯拉罕讲的，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是从这个出来的后裔，不是从那个出来的后裔。亚伯拉罕一听这老头是麻烦了，他怎么办呢？那神就跟他讲了，那上次建议各位姐妹那句话你一定要背起来是什么？凡这妇人说的你都要听从。啊，你先生信主受洗就先把这句话送给他，凡这妇人所说的你都要听从。亚伯拉罕心里就忧愁，神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忧愁，我也要赐福给他，我会保护他的，我会让他在世上成为大国，你就尽管把他赶出去就是了。那这个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圣经把我们解得非常清楚，我们上次讲了加拉太书，头一个生的是凭着应许生，是属乎情欲的，是走向死亡的，是犯罪的。第二个生从耶稣生的，凭应许生的，不是跟我妈妈爸爸的生命有关系的，不是从仁义从血气从情欲生的，叫做什么？从神生的。我们现在里面有几个生命了？两个生命啊。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老以为信耶稣是少了什么，对不对？本来一个罪人现在不是罪人了，所以你越看就越看不懂。哎，信主之后才知道，哦，信主原来是这么回事，不是少了什么，是多了个什么，还是不是罪人呢？是啊，那罪人里面多了个什么呢？你用乡下人的话讲，用工农兵的话讲，多了个当家的。你本来撒谎没问题，是不是？本来礼拜天睡觉看球都好，现在不一样了，哎，撒个小白谎心里面都不愿意。是不是？你宁愿诚实，宁愿吃亏。你礼拜天再忙再累，哎，你礼拜五来查经，你礼拜天去聚会，你好好的拿圣经教导你的小孩，你为同胞的灵魂费财费力，为什么？你里面多了个当家的。但是谁逼迫谁啊？谁生在前呢？谁的力量大？ 肉体的力量大。我们那个原来的那个啊，叫以实玛利的那个，就压迫了后来的这个，后来的这个叫信什么？信耶稣啊，叫什么名字？是耶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前面那个是谁啊？以实玛利属肉体生的，后面这个是应许生的，是以撒。以实玛利逼迫了以撒，在今天也是一样，这个肉体就逼迫我们所得的圣灵。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前另外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们认为一个人得了神的生命，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是不是？你跟这个武林高手把百年的内功注给你一样，那这下子百毒不侵，是不是？不管干什么，坐下来一打坐，哎呦，病都好了，力量都出来了，力大无穷，完全是错的。你想想看，耶稣基督生在什么地方？生在什么地方？马槽就跟我们现在房子的什么东西一样啊？哎呀，我车房还不行，恐怕还是那个 utility room 差不多啊，是不是？或者 sink 底下。他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强势的力量还是一个弱势的力量？他生下来的时候立刻把法老宰了还是希律王要杀他？希律王要杀耶稣，耶稣的父母亲就带着他保护他一直到他长大成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被交予一个任务，让我们里边的生命能够成长。在这个成长到完全之前，你会发现世界也逼迫他，我们自己也逼迫他，我们自己的情欲会与他为敌。就算里边的圣灵长了一半，比较大了，比较明白了，你会发现那个斗争是不停的，那个斗争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第三个误解，信主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问题就是要把我的肉体调教好，是不是？我以前这个人太不像话啊，怎么调教怎么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说信主之后这个肉体会变好，没有一句这样的话都没有。信主之后你整个人的表现会变好，那是因为什么？你的圣灵长大，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不是因为他衰微了所以我兴旺，是因为圣灵兴旺了，这个力量大过了这个肉体的力量，而且你开始学会了怎么样干什么？倚靠圣灵而行。我们上次说过，就不随从肉体的私欲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诀窍。你不要整天看自己不好啊，就说我没改变。第一，你不会改变；第二，你也改变不了；第三，你想去改变它，完全白费力气。那你说我怎么办呢？现今活着不再是我，你不要再照着以前那个人活嘛，你就开始照着耶稣基督，照着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去活就好了，很简单。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比如说，哎，基督徒是不是吃饭要祷告啊？那你觉得是，你就祷告，你就每次吃饭祷告。就祷告起来了。基督徒是不是要到教会去？那你就跟着去了，去着去着你就去成了，对不对？一样的。哎，我们上次讲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对不对？你每次就背三就背不下去，然后呢？信实温柔节制。
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哇，
太伟大了。这个要教小孩子才会，不教小孩子你就不会，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圣灵的发表，凡是属于这样的事情你就去做就是了。你一做，你把那个车子一开，情欲了你没办法，你不去随着这个圣灵而行，你车子闲在那个地方，你的 teenager 一定把它开走，你的肉体一定把它拿去用，没办法的。一个人停下来没有事做，他的肉体一定做完。你是不是基督徒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很多很多的甚至出名的传道人，他照样犯罪，犯的滔天大罪，怎么回事的？原则是一模一样的。你要懂得随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这是他告诉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上两次和大家讲的啊，以后还会再和大家复习，因为这些观念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一样。这个神的路是正路啊，那和我们以为什么是正路是很不同很不同的。这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不是靠修炼，不是靠努力，不是靠压抑，而是什么？你要有那个信心，觉得我里边既然有基督的生命，我就能够照着他去做啊。圣经的话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不是说耶稣走海你也可以走海，因为你现在没有走海的必要，但是耶稣怜悯人你就怜悯人，对不对？耶稣到会堂里去你就去聚会，耶稣拿起圣经读你也拿起圣经读，这就行了。耶稣嘴巴不说急躁的话，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是不是？出不来钱，才跟慧敏又闹了一阵子。那主要就是什么？被骂需要还口啊，被骂不还口，那 日子有什么意思，什么被骂不还口是非常难的。可是你的圣灵会慢慢的教导你，你这个人会慢慢在这方面成熟。好了，那这样子亚伯拉罕生以撒是不是就讲完了呢？哎，没有没有，他还有东西在后边，这挺有意思啊。我们现在都是从事件上讲，但是圣经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从时间上讲，从顺序上讲。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都晓得，上次好像问过大家了，这个旧约在前面还是新约在前面？哪一个在前面？旧约在前面，是不是？新约在后面啊？旧约都写完了，耶稣基督来了叫做新约。慢点，慢点，慢点。那我再问你，是新约的原则在旧约的历史发生的时候是在前面呢，还是在后边？什么叫做新约的原则？比如说，因信称义。什么是旧约的原则呢？哎，那我们一想就知道，旧约是什么？十诫，是不是？律法啊，十诫是谁给的？是亚伯拉罕给的吗？不是不是不是，谁给了？摩西。摩西是谁的子孙呢？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多久以后的子孙呢？至少400多年，不止。摩西给以色列人这些律法，包括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摸，哪一天要干什么，穿衣服要干什么，过日子要干什么，尤其是出名的十诫，是不是？这些东西里边有没有任何一句话说，你若遵守十诫，神就算你为义，称你为义？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很重要。嘿，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因信称义在前，其他所有的规矩通通都在后边。那我们立刻碰到下一个问题啊！哎，基督徒那可不可以犯罪呢？不是说你会不会犯罪，而是说你基督徒可不可以犯罪？比如说 Pearland 好多人家里面都有果树，丁青家有多少果树啊？很多是吧？你果树有没有这个到墙外面的？没有，你伸到墙外面，我走过去可不可以摘？可以是吗？这个法律怎么规定？墙外面的可以摘吗？可以摘是吧？
到那 space 你可以看，可以摘。
哦，真的、啊？哦。你怎么会知道这么清楚？
像隔壁，跟隔壁有这样的，就说你那个树长到我这边，他说你要割割你那边，你可以割；我割我这边，你割你那边。
Oh really?
Space.
那我听说你上大学的时候跑到 Herman Park 就把鸭子赶开，把蛋拿走，那个算是合法还是不合法？
不是我啦。
我请问你可以不可以？基督徒，因为这是谁的世界？这是什么世界？这是天父世界，对不对？既然是天父的世界，你种的树是谁的？是天赋的，对不对？我还在不在这个法律底下 ？Well， 严格的说，其实你不在这个法律底下。但是，就着榜样来讲，主耶稣交不交税啊？交税，对不对？主耶稣守不守律法？守。但是不是因为守律法才是主耶稣？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哪一个重要？哪一个次要？开始遇见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了。啊，这个问题一样是在亚伯拉罕生以撒里边给我们的。首先要知道，我们因信称义，这个所谓新约的原则，其实新约是在旧约以前，在律法还没搬下来之前，亚伯拉罕已经因信称义了。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的非常非常清楚的。啊，因为当时呢，神给亚伯拉罕没有给他十诫，但是给他了一个很奇怪的礼节，叫做割礼。啊，这我想大家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有时候在去讲道，那硬有人提出来说割礼到底是什么，这不太方便解释啊。回家你下去再找人问问吧。总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礼节。亚伯拉罕神叫他什么时候受割礼呢？就是神告诉他说，明年我再回来你要生孩子，你要凭着应许生这个孩子。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撒来90岁啊。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割礼可能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其实不是的。所以你家一切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包括谁也要受割礼啊？以实玛利也要受割礼啊。然后他说，我就立一个约，这个约就立在你的哪里啊？立在你的肉体上。所以直到现在，中东的人啊，犹太人他们都要受割礼。你在这边生个孩子，生个男孩、哦、你刚从中国来，医生问你，那你真的不知道他说什么。当时的犹太人，他信主之后，他们生孩子还要不要受割礼呢？如果不受割礼，好像觉得不太对劲。但这个问题还小，到了外邦人中间，希腊人呐、啊、意大利人呐、啊，他们信主，他们生了孩子，要不要受割礼？亚伯拉罕生以撒，他都受了割礼。哎呦， 这个马上成了一个问题。那你如果受割礼，你要不要守摩西的律法呢？你看紧接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来了，到底基督徒啊，现在我们在问的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通通都是这一类的问题。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服事，有没有律法，有没有条例，尤其是那些从神赐的啊，比如说在很早神就说了，凡物带着血，肉带着血，你们就不要吃，因为那是他的生命。很多人就说哎，不能吃肉，不能喝血啊。那个血的问题稍微复杂一点，因为后来的使徒行传他们写了一封信。那肉的问题就更麻烦，其实那个东西的翻译很简单的，肉带着血你们就不可吃，但是他又把肉赐给人做食物啊，这个你们要去读了才知道。我盼望弟兄姐妹要是还没有去读创世纪，真的花一个小时去读一读，很快就读过去了，读完你会知道很多东西。这是洪水之后，神把一切的凡是活物都赐给你们做食物，甚至没有分啊，什么乌龟可不可以吃啊，洁净了不洁净都没有分。他说凡是走兽都赐给你们做食物，只有一个条件，肉带着血你们就不可以吃。请问那是什么意思？简单的不懂，就是生肉。什么叫做生命在他里头？他不要你吃生肉。挪亚出了方舟献燔祭，他也是用什么？用火去烧的，烧烤，是不是？现在教会为什么喜欢 picnic 啊？他不要你吃生肉就是了。那句话是这么的简单，不是不要你吃肉，他把肉赐给你，他不要你带着血吃。这里面的确很多小生命，是不是很恐怖的啊？那对于这些律法我们怎么办？哎，那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生以撒给我们解明的。他要知道我们人称义，人称义是因着信，而且他特别问一个问题，当神说亚伯拉罕信神，那时候是不是亚伯兰，亚伯兰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讲究，是在他受割礼以前呢，还是在他受割礼以后？其实是一千十几年，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之前，神跟他讲，他就信了。也就是因为这个信，他才会撒来可能才会对他出那个主意。那个时候，他因他的信就已经称义了。这个割礼是什么时候？割礼是以撒要生出来之前赐给他，是一个立约的意思。那圣经又再进一步的解明了，犹太人一直是在这个律法底下受割礼，所以就让亚伯拉罕做了这个受割礼之人的父。也做了什么未受割礼之人的父。谁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凡是因信的人，因信称义的人，远远在那个因肉体做亚伯拉罕后裔的人之前。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主耶稣说，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虽然是外邦人，我们虽然不是亚伯拉罕的血缘，可是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真真正正在神面前称义做祖先的时候还没有孩子嘞。谁就是他的孩子啊？凡是因信效法他踪迹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女。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女，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还没有后来的以色列人做他的儿女。圣经是这么讲的，这叫做神的道理，你也可以说是神的辩证。它很有意思的，你得仔细去读啊，你读了以后会帮你明白很多的事情。我们的确不在许多的律法底下，比如说别人的果树我不会去摘，那不是因为那不是天父的，那是因为什么？人间的律法。我们在世上就所谓我若谨守是为了你们，我若癫狂是为了神。为了神你可以到一个癫狂的地步，但是你为了谨守，为了把福音传给他们，为了这个世界的律法，所以呢你不会随便去摘别人的果子。好好好，那没关系，那你守不守安息日？神颁给摩西一切的诫命，要是不是伤人害物的，当然对不对，那个叫做犯罪，什么杀人啊淫乱，那个叫犯罪。如果不是犯罪的，比如说每到了安息日你就在家祷告一天，门关起来，也不吃猪肉，这个东西你需不需要守？需不需要？你要很切实的说我不需要，那你就需要对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及摩西律法所有的关系都要给他弄清楚。现在你上网去看，中国有非常非常多的基督徒在那边提倡几件事情，一个就是叫你守安息日，告诉你说为什么一定要守这个日子。哎，请问安息日到底是哪一天？地球是圆的呢？还有啊，新约的信徒要不要守十一奉献？因为神给以色列人的规矩是十分之一，还有亚伯拉罕杀败诸王的时候就已经把十分之一交给麦基洗德了，种种的说法 你要不要守？哎，这个你得去想，你得好好的去想。这些问题开始慢慢慢慢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因为你做一个基督徒，你不可能不想到聚会的事情、律法的事情、奉献的事情，这些事情到底怎么看？答案你都要回到亚伯罕、圣以撒里面去。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呢，基本上还是这个加拉太书里边的内容啊。我们可以稍微读一下，我们有了概念之后再回去读比较容易。我们翻到加拉太书四章，我们翻到三章好了，我们挑几段出来读啊，读了以后看你能不能够比较明白一点。三章十五节，他说：“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这个是讲到说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你和你的子孙得福，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记不记得新约第一句话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这句话，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他开始讲亚伯拉罕圣以撒，对不对？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就是因信称的约。神说你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那个后裔得福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什么律法废掉。这是在说什么？从哪来的律法？从摩西来的律法。所以为什么说新约在旧约的前面叫应许归于虚空？前面那个叫什么？叫应许。后面那个叫什么？叫律法。哪个在前呢？应许在前。新约是靠什么立的？靠应许立的。旧约是靠什么立的？靠律法在，律法立的，是不是？若因为承受产业啊，他说世上万族因为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要把这块地赐你和你的后裔为业。我们在神面前承受了一个所谓的产业，其实是天国的房地产。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你来到神的面前是凭什么来？凭着律法来，凭着应许来。凭着律法来，他就考你试，打你分数，看看你是不是把打满分。你律法是你除非得满分是等于零分的啊。应许呢，你只要是零分，因信什么都有。但这两个没办法合在一起啊。要是属这个就不属那个，属那个就不属这个。所以主耶稣还说，新酒不要装在旧皮袋里面，对不对？你不能捡一块新布去补那个旧衣服，所说的都是这个事情啊。因为承受产业若是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看懂了没有？稍微有一点明白了，是不是？好了，那这时候你再回去读旧约的事情会比较清楚一点。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这样看，只是我们讲到这里呢，你想想看，这个圣经呢，真是把你能所问的问题啊都问出来了啊。我们常常看到有的说，好，有的福音朋友很会问问题啊，说或者现在有一些不信的圣经学者很会问问题啊，其实这个话完全不准确。人所能问一切的问题，圣经早都问过，答案也写在那，你不懂得欣赏而已。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大概明白，大概解决了，哎，保罗还有问题。他说照这样讲，那干嘛还把律法给他，对不对？干嘛还让他的子孙在律法底下？这个问题好，这个问题好。他怎么说呢？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守设立的。但是中保本不是一面做的，哎，上帝确实，因为哎，这个话是越来越难懂了啊。我们就先把问题稍微啊缩小一点，就是十九节开始的地方。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哪一个在先呢？过犯在先还是律法在先？过犯在先。社会为什么会立法？因为有过犯，对不对？孩子为什么在家里面为什么有家规？因为过犯。律法是为过犯设立的，听懂了没有？听懂了。二十二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这个圣经是指着律法，旧约的律法，神所赐给人的十诫也好，以色列人一切的律法也好，是为了让这些人知道自己是什么，
自己是罪人，
自己是罪人。因此你既然知道自己在律法底下是罪人，等应许的福来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因为干什么？因信就可以得救。你想想看，一个病人为什么要吃药？因为他生病了。谁告诉他生病？他自己觉得生病还不行呢，你得诊断啊，是不是？罪人是不是罪人？是罪人。有没有诊断？诊断了没有？就有诊断。你说这个事情不重要，神说这个事情很重要。不但有诊断，有榜样。罪人有没有榜样？有。罪民族有没有榜样？有。整个一群人，一家人全部都坏了，坏到极处，有没有榜样？有。哪一种人呢？犹太人。连这样的人，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神亲自带他们出来，有大神迹、大能力、大先知在他们中间，到最后这个以色列家是坏得无可收拾，所以神就兴起亚述人，兴起巴比伦人，把他们干什么？灭掉，迁到远方去。再回来的时候病好了没有？没好。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又干什么？把基督卖了，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做这些？其中有一个原因，只要告诉你说，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我的救恩，我的救恩你不能够借着任何一个行为得到，你只能够这样得到。这个叫做律法。为什么神要花这么多的力气来选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功用，除了把圣经的话交给他，把历史记载下来之外，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告诉你人败坏到什么地步。你也知道最聪明的是犹太人，是不是？但是最反圣经的是谁啊？是犹太人。马克思是谁？犹太人。对不对？弗洛伊德是谁？犹太人。你看现在美国的名人界反传统的、赞成同性恋的都是什么？好莱坞的这些影星啊、名导演全部都是什么？犹太人。你就是这个圣经的话是非常准的，整个的旧约是要把人圈在罪里，也就是说这个诊断很费事的，你知道吧？你要一个人承认，从经历上完全明白自己是个罪人，那神给你的管教可多了，就死不认错。我常常问的，尤其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哈，从差不多这个文革的时候就出生的这样出来的男生，甚至包含是弟兄，我问了很多，就是他们夫妻有冲突的时候，我常常会问那个太太，我说你这个先生有没有给你道过歉？答案常常是没有，从来不说自己错，从来不说对不起的。你说受的苦还不够多吗？够多。但是能不能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哎，这些人骨头可硬，对不对？受的苦越多，那个脖子越硬。神需不需要这样再坐在我们的身上？不需要，你去读圣经就行了，你坏不过他们的。他们犯罪犯的是真漂亮，讲那个话呢，真是有意思啊，比中国人还会讲，会替自己开脱，会把事情都怪到神的身上，会替自己想了一大堆的办法来安抚自己的良心。他们简直就成了一个，所以主耶稣就跟神就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使我在世上有了臭名。这些人为什么要记在这里？不是要你去讨厌犹太人，而是要你知道说，这些人就是神所做的 human sample， 让你知道人是罪人，必须要有律法。后来的这个律法是为了让过犯显多，以至于等那个应许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这些人罪人都可以因信而干什么？称义而得救，是不是？所以他就说了，那你们再想想看，你们为什么要回到律法底下去？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信了主还要去守安息日，还要去受割礼？不要这么傻，你们靠着圣灵入门，难道还靠肉身成全吗？我们再读一小段好不好？第四章的21节， 他又再次拿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件事情来说，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在愿意在律法以下，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呢，明明也信主了，也得救了，也身上也有清楚的圣灵的经历，也知道自己重生了，人为什么还会喜欢到律法底下？这都不是小基督徒，这都是老基督徒，为什么？所以带门徒带教会是很麻烦的事情。你不错，你要让弟兄姐妹也自己去成长，自己去追求，自己去寻找，但是呢太自由了也不行，不是说太自由了没规矩，其实不是，太自由了他们会找一些规矩，因为人总要觉得做一点什么才舒服，你晓得吧，尤其别人跟你一讲，我们犹太人呢、都是受割礼，你们信了耶稣呢还是可以受割礼，受割礼有什么不好呢，是不是对肉身也好，对不对，不要吃猪肉，不要吃肉啊，洪水以前人都吃菜蔬，守守安息日有什么不可以呢？人就是喜欢去做这个东西，做了做了他就觉得舒服，其实你越做照着圣经的话讲，你的良心越软弱，你的信心越小，你就越来不知道怎么跟与主同行了。好了，他是这么讲的，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就是你们岂没有听过创世纪里面的事情吗？因为律法就是摩西的书啊，创世纪里面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侍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呢侍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比方什么呢？除了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肉体啊和圣灵之外，还有一个比方，那两妇人就是两约，他这个话讲得很漂亮啊，一约是出于西奈山，就是得律法得十诫的那个，干什么？生子为奴。你就知道为什么当初夏甲是个埃及人，罪恶世界里面出来的一个人。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这话要听得懂，这主耶稣问的问题到底是天上来的还是地上来的，对不对？若不是从天上来，人就不能得什么，你做了半天通通仍在属肉体的层面，那个东西是没有希望，搬几个十诫给你，建几个耶路撒冷给你，通通都灭亡了没有？灭亡了。犯戒了没有？犯戒了。什么叫做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亡国了没有？城破了没有？圣殿烧了没有？还有没有一个能比所罗门更聪明、摩西更能干的人说再替我们重建一次？就算能够重建，烧不烧、毁不毁，照样毁掉。这个叫做地上的耶路撒冷。为奴，什么叫做为奴？就是我们一生做肉体的奴仆，犯罪的奴仆。那个西奈山，那个生子为奴，本来就是使女生的、下人生的，本来就是一个奴隶的生命，但是除了那个以外，还有一个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才是我们的母。他底下就解了圣经这句话啊，因为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还的，讲谁呀？亚伯拉罕的老太太，虽然不怀孕不生养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他是这么解这句话。撒来本来有没有儿女啊？没有。经过产难没有？本来没有。但是后来他凭着应许生，那个产难算不算产难？不一样的产难，当然是也是生产之苦。可是他的儿女比以实玛利的儿女要多，而且他所得的是什么？是产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底下的话我们讲过了啊，经上怎么说的呢？是把侍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这是对付肉体的办法，因为侍女和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业产业，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侍女的儿子，而是自主妇人的儿子了。大概看懂了没有？所谓接受产业，就是天国，就是圣灵，是不是？哎，这个叫做接受产业啊！你如果还没办法完全看懂，回去多读几遍，多读几遍， 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一句这么简单的话呢，把什么都讲清楚了。而且这个我们所说，我们是自主妇人的儿子啊，是有证据。他那弟兄姐妹问说，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因为我们现在常常说，受洗了没有？其实那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你说你信了没有？他说我有的时候信，有的时候不信了。那当然啊，你的肉体常常不信的，对吧？有的事你信，有的事你不信的，有一些不会变的东西，那是很清楚的。其中有一个加拉太书第四章，他讲得很清楚了。你怎么知道你是凭着应许做儿女？你已经凭着应许做儿女，你已经是天父的儿女，已经是神儿子的生命。那你这个东西和犹太人一定不一样，因为犹太人至今还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没错。可是他们跟你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为什么信主就比他还到了神面前，在后的到在反倒在前了呢？哎呀，这个证据很简单，哎，第四章啊，你讲道理没有用，拿出证据来，是不是？要拿出证据来。第四章，弟兄姐妹，大家可以看一看，看了你就知道你到底得救了没有。哎，第六啊，我们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读，这个你应该可以读懂的啊。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个话是讲什么呢？讲以色列人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律法底下干什么呢？是等那个应许的儿子。我们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他进一步说，这不单是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我们也在什么底下？你要往在儒教底下，要往在毛思想底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不是太难懂，但是非常像一个法律文件，因为他的思想是非常慎密的，而且讲话是很小心很小心的。神要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单个的后裔，从他得了一个从天上的生命，是童女怀孕生的，这个叫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谁底下呢？生在律法底下，他必须要生在以色列家，也是按着律法行了洁净的礼，按着律法去奉献，长大了也是在会堂里面服侍，他守节的时候也到耶路撒冷，这个和他做神儿子一点妨碍都没有。只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守全律法，耶稣在受审的时候，他却敢问人家一个问题，说你们谁能指出我的罪来？有谁敢说这句话？对不对？我太太我女儿马上上来就可以指出我的罪来。不单是人不能指出他的罪来，按照律法来说他是完全的。这个完全活到三十岁他开始出来传道，是不是？然后他被钉十字架，受难复活，他死里复活以后，神就把那个复活的耶稣的生命，儿子的生命，我们一信就放在我们里边，我们也就成了应许的儿女，我们因信做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好，这件事情有没有证据？有，底下一句话啊，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这是很科学的话啊，干什么？进入你们的心。这个儿子的灵进入你的心，你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呼叫什么？阿爸父。很清楚了，我们还没得救的时候，那来到教会，是不是？尤其从国内进来，一听着基督徒的亲爱的天父，哎呦，你马上浑身的这个汗毛都是竖起来，怎么这么来的？等你信主之后，你开始祷告了，谁教你的？没人教你，你很自然，亲爱的天父，还肉麻不肉麻？不肉麻。定罪不定罪？不定罪。我告诉你，谁听了最难受一下的吗？犹太人，他们为什么钉耶稣十字架？因为他自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犹太人信主都被赶出去？为什么？还不只是信耶稣，你所谓神的儿子，从犹太人的思想，你自己与神为同等的，你怎么会这么骄傲这么猖狂？信伊斯兰的人也是一样，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大大的亵渎，可是他们讲的其实比较有道理。你一边说自己是罪人，一边又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没事一样， 这表示耶稣的宝血有没有功效？有，有啊！你一边知道自己是一个必死的生命，本来应该沉沦的外邦人，一边说亲爱的天父，也不会脸红，也不会肉麻，也不会心跳，这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病症？乃是因为神真的有一个儿子的灵进了我们里面。如果发现说你祷告在亲爱的天父，那已经来不及了，你已经得救了，感谢赞美主，恭喜你。他有好多的证据，这是其中之一。神儿子的灵是有证据的，还有别的证据，比如说你突然可以开始明白圣经，你可以听我们讲到一听听一个小时，虽然中间打点瞌睡，但是居然还听得懂。哎，感谢赞美主，为什么？你已经得救了，对不对？你一看见弟兄姐妹就特别特别的高兴，为什么？圣经讲爱弟兄的就应当知道你是已经怎么样出死入生了。你见了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爱，特别的亲切，这些都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个共同的生命。这个诗歌就是我们的歌，圣经就是我们的母语，所以你一信主，你听这些诗歌，你都会觉得似曾相识，好像不知道什么地方经过，怎么一唱就唱起来了。你自己从前觉得很肉麻的事情现在都不肉麻，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有一个儿子的灵真的进到你里边了。这个叫自主妇人，你不是生子为奴仍旧害怕，来到神的面前好像趴在地上一样，不是，对不对？从此以后你怎么样啊？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啊，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从历史的时间顺序上来讲，和律法的关系是什么，以及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和犹太人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到底怎么看待这些神赐给犹太人的律法啊？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到底又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比犹太人低一等呢，还是高一等呢？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仍然都在亚伯拉罕生以撒这句话里边。但是亚伯拉罕生以撒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是讲到夫妻的关系，咱们今天这个没时间讲了啊，下回我们再花点时间去啊。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因为凭应许生，因为这位老牧人年纪又这么大，身体如同已死，却做了我们众人信心的榜样。我们也因为他效法他的踪迹，我们也真的都得以成为你的儿女，并且你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开口呼叫阿爸父。我们的心不再是一个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乃是一个儿子的心得以承受永远的产业。主，我们为这一切的事情感谢你，我们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出你话语你做工的奇妙。主，你的道路真是高过人的道路，你为我们一切所做好的那真是安定在天，祸害不能靠近，这里边有平安，有你的智慧，有你的应许。主，你的路是正路，我们真的愿意行在其中，也求你帮我们继续明白我们所得的赏赐，所得的丰富里面是何等的基业。这一切有关于天上的事情很容易因为地上的忙乱而被我们忽视掉，求你不断地提醒我们，借着聚会，借着诗歌，把我们的灵提起来，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定睛仰望，等候啊，不但是应许的生命，更是应许的产业，应许的国度，因为那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终点和家乡。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你爱我们的生命求的，阿门。